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们，平安，欢迎您再次做客云端小人物大故事。我是本期的主持人贤子。记得诗篇22篇第三节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时常在想，是啊，主啊，你的名是值得称颂的，我该如何来赞美你呢？口唱心和的赞美你，手舞足蹈的赞美你，还是用尽我全部的生命来赞美你？如果有一天我没有主的爱了，我还能够向你发出赞美吗？亲爱的家人们，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一起走进今天的栏目。今天我们很有幸为您请到的是黄圣赞牧师，来讲述他生命的故事。在节目开始，我们将有请的是廖丁贤弟兄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我们大家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在这感恩的季节里，我们敬虔的来到你面前，来向你献上感恩与感谢。谢谢你用真理保住了我们的心灵，也试一下日用的饮食所需，供应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与感谢，因为这一切的荣耀与颂赞都将归于你自己。当耶稣基督使人有最大的感受和改变，并不是他的教训和神迹，乃是他生命的流露和彰显，才能使人认识神，愿意亲近神与爱神。所以我们所当追求的就是那能显明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所能给人的印象和影响也是从生命里发出的。当我们看见你让黄圣赞牧师生命里的经历，他多难不死，圣战不已，我们不得不赞叹主你在他生命里的伟大作为。今天你要透过你所赐予黄牧师的诗歌恩典以及见证分享，来让我们领受，如果有主的爱，我们的生命心灵是何等的不同。唯有主的爱在我们的心里，才能影响我们的生命，造就我们去领受与改变。以弗所书2章8节说，你们得救似乎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感谢主，我们平台上的所有参与的弟兄姐妹们，今晚都能一起来领受你的恩典见证及话语的造就，也祈求主继续的来保守看顾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上的每一位嘉宾，以及尽心尽力摆上的敬虔同工们。感谢主垂听我们众人合一的祷告，感谢祈求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廖弟兄，谢谢你。黄圣赞牧师自幼蒙召归主，第三代传道人，先后获得了教牧学硕士以及美国达拉斯浸信会大学文学硕士，开拓建立了葡萄枝青年团契、萨拉福大学生团契、植耕音乐布道团队和安提阿教会，并热衷于福音诗歌创作。黄牧师的代表作有《你是我唯一的执着》《国度的胸怀》《一生感谢》等30余首诗歌。黄牧师一生有着传奇般的见证，4岁被拖拉机碾压，14岁严重溺水，24岁遭持刀抢劫，身中数刀，但因蒙神保守，生命得以存留。故黄牧师立志回应神的爱，献上生命为主而活，立志用自己全部的生命来颂赞主。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黄牧师。黄牧师你好。
你好，你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平安。我们看到黄牧师其实非常的年轻啊，而且你的笑容很灿烂哈， 啊，牧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好吗？
请问，
嗯，我想了解一下您的名字哈，您看您的名字叫黄圣赞，至圣的颂赞。我想问一下您的名字的背后有故事吗？
当然有啊，因为我这个名字不是后来起的，而是在我没有出生之前，我的爸爸已经给我取的，所以呢，我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爸爸对我一生的渴望是希望让我一生都能够，赞美神，来荣耀他。因为我们的神是以色列民赞美为宝座的神，所以呢，就给我起名叫圣赞，圣洁的赞美，所以好让我用一生的年日去颂赞我们的神。其实我还有一个哥哥叫圣民，因为头一个要分别为圣给主，所以要所以叫圣民，圣洁的百姓。那圣洁的百姓要干什么呢？我爸爸觉得就是要赞美神，因为这个赞美不单是今生，包括来世，所以我就叫圣赞。我还有个弟弟，我的弟弟叫圣永，是永远的永。所以赞美到什么时候呢？我爸爸说，以后要到神的国度当中，也还要继续赞美神，所以就叫圣永。我们弟兄三个，对，所以
太
这
美
就是
好
我
了，太美
名
好
字
了。
的来历。
那我们真的很了解一下，想了解您的生平故事啊，因为说实话，很多家人好像在很多的栏目里听说过，但是我们真的是很想知道，在这个期间到底真实的发生了什么。因为我们常说神迹，神迹，神迹真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阿拉丁神灯，神迹其实是真实的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落下了他神圣的记号。所以我们想问问您的第一次的经历，神大能的同在是在什么时候？
每一次在讲到上帝的大能的时候，我不得不从我4岁的经历开始讲起。虽然我4岁的时候没有什么记忆，这个见证呢，也都是我从爸爸妈妈、我的舅舅、老一辈的同工以及我的亲朋好友、本家本族那里听到的。但是因为有这么多的见证人给我讲这个事情，所以我就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甚至某些片段也在我的脑海里面存储的呢。那也就是在我4岁的时候啊。我爸爸曾经开了一个拖拉机从我身上压了过去。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是生活在农村我爸爸虽然从小跟着我爷爷就已经开始做传福音的工作，而且在教会里面已走全职侍奉的道路，但是呢，教会并没有给他任何的供养。我们维持生计的一个途径就是要种庄稼，所以我家里有十几亩地。那再有一年，就是90年的这个秋季的时候，就是玉米啊，种的玉米砍倒之后，还种小麦之前，这个期间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我爸爸有一天就借了一辆拖拉机，这辆拖拉机他不怎么会开，是借的，然后呢，就拉了满满的一大车粪，那个粪呢，是煤家就是自己攒的粪啊，就在我们的禾场的旁边。我爸爸就拉了满满的一大车，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化肥，或者说我们家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去购买化肥啊，所以呢，就拉了满满的一大车。所谓的满满一大车，就是不能再装了，也特别的实在啊，就是跑一趟他就装得很满。我爸爸告诉我，那当他开车要往地里面去送这个肥料的时候呢，我就正好跑到了车的旁边，因为那个时候禾场，我在禾场里面跑着玩。那个时候我们本家本族的禾场都在一块儿，也就是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这样。我们很多小朋友就在那玩。那4岁的我跟哥哥也都在禾场里玩。但是呢，我突然就对我爸爸说：“我说我要去找妈妈，因为我妈妈正在地里面撒粪，因为卸到地里面之后还要再撒开嘛。我妈妈正在撒粪，所以我就说我要去找妈妈。我爸爸说好，然后呢就把我抱到了车上。我坐在哪儿呢？有这个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或者见过拖拉机的人，他们应该有这个概念，就是我坐在车头的副驾驶。拖拉机车头的副驾驶是在哪儿呢？不是就一个座位吗？哎，对，就是那个拖拉机那个大轮子上面的那个铁皮上。我坐在上面之后，我爸爸一个手搂着我，一个手开车，是这样。从我们家禾场里面开出来之后呢？进入到那个小道上，我们知道这个乡间小道是很窄的，只允许一辆车通过。但是我爸爸没有走多远，对面就来了一个拉架子车的，什么拉架子车呢？叫手推车或者叫手拉车，他也拉了一大车的那个玉米杆子。那我爸爸就把车就停到了路旁，让他先过去了。所以我爸爸这个时候是停车的 啊，一个时候，但是我爸爸停车的时候就却没有把挡摘掉，大家能理解吗？那个挡还在上面，他只是踩到了那个车闸，就站在那里，然后只等到这个手拉车的这个人走了之后呢，我爸爸再往前走的时候，他油门就给的太猛了，离合呢又松的太快了，最重要的是没有搂我。最重要的是，我把我给忘了，因为他也是第一次开车，我也是第一次坐拖拉机，他把我给忘了，就猛的那个车啊，就猛的往前一跑。4岁的我，别4岁啊，14岁、24岁坐在那儿也抓不住啊，这个惯性的力量是很大的，所以当时啊，我就被那个惯性直接就甩到后面去了。我的舅舅，我的三舅啊，我妈妈的兄弟在我家帮忙干活。当时呢，他就在车头跟车尾中间的那个连接处那个三棱架上站着呢。然后呢，在这一瞬间，他马上伸手抓了一下，啊，就没抓住，因为他也吓了一跳。但是他看到我摔下来之后，他就大喊了一声说：“生站掉了！”我爸爸这一扭头一看没孩子了，就赶紧又踩了刹车。当他踩了刹车之后，他往后看了一眼，这一眼一看。那个后面那个车轮子的那个车轱辘正好就停在了我的肚子上，而且我爸爸告诉我说，当时我的肚子里面就出来一个很大的声音，呱这样的声音，所以我们很多这个本家本族的人在和田里，在那个禾场里都在忙，大家都在农忙，所以都看见了这一幕，都说我被压得两头翘，也就是我的头也张起来，我的腿也翘起来，那个车轮子就在我的肚子上面，我爸爸看见之后呢。之后呢，他就挂上档，又开了过去。我们本家的人就形容说，好像被压了两截一样，我的头啊，我的脚就摔在地上，就，然后呢，我就躺在那儿不动了，没有人敢动我。之后，我爸爸把车熄灭，然后呢，在下了车之后，他的双腿已经麻木，麻木到一种瘫软的地步，是没有办法走路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是否能够理解这个为父的心情啊？我爸爸是最喜欢我的，虽然他有三个儿子，他最喜欢这个老二，因为我总老是给他洗脚，给他挠痒啊，我很会讨他欢心，他特别喜欢我，但是他却亲手开车从我肚子上这样压过去，所以他内心极其的恐慌，以至于双腿是瘫软的，所以呢，他就跪倒在那个拖拉机车头的旁边，然后举着手大声的哭着祷告说：“父啊，救这个孩子！父啊，救这个孩子！主啊，不要羞辱你的名！主啊，你救这个孩子！”他一边哭一边喊，一边喊一边哭，然后我们本家的人就跑过来了嘛，就跑了很多人围在车的旁边，没有人敢动我。有人也说了，说我爸爸被吓住了，可能被吓傻了，然后只会在那哭，在那喊，然后呢就说赶紧去叫他妈妈。所以就有人去跑到地里面去找我妈妈，然后把这个事情告诉他说：“哎，出车祸了，你家的孩子被车压了，你赶紧去吧，现在在哪儿呢？”我妈妈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妈妈心里也其实也很恐慌，那她但是她要往现场跑，她一边跑呢，她就一边祷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妈妈是一个从来没有上过学的人，也就是文盲啊，文盲。但是呢，她可以通读圣经，她非常喜欢读神的话语，她也特别的有信心。她最喜欢的一节经文就是约伯的那句话，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他跑的时候呢，他就引用了这节经文。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主啊，你救这个孩子。但是主啊，如果这个孩子长大没有用，这个孩子是无益的，他存在没有价值的话，主啊，你就把这个孩子拿走吧。我不埋怨你，我不埋怨你，因为你还赐给我两个男孩呢。当时我哥哥已经8岁了，我弟弟也已经2岁了。他说：主啊，我不埋怨你，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他一边跑就一边祷告，他这只不过他祷告的前半部分的内容啊，他后半部分还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主啊，如果这个孩子长大有用，你要用他，他能为你做见证，他的生命是有益的，你就保守这个孩子，一点后遗症不要给他留。”其实我妈妈并不知道现场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她在信心里面就已经开始了仰望、交托、祷告：“主啊，如果这个孩子没有用，你拿走吧，我不埋怨你。”因为你的恩典够用，但是如果这孩子有用的话，你就保守他，一点后遗症不要给他留。弟兄姐妹，我要告诉大家，我4岁的那个经历，我一点后遗症都是没有的。我妈妈跑到了现场之后呢，他就把我抱起来了。当时借了一辆自行车，我爸爸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妈妈到了我们这个乡里面的一个医院。 这个要给我做一个透视，要检查一下。但是你知道，到了医院之后，那个拍片子的医生啊，也回家去了。据说他的家离医院很近，他回家去吃饭了。所以我爸爸又跑到他家里面去。当我爸爸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之后呢，他就说：“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一个拖拉机拉了一大车粪，你孩子4岁从他肚子上压过去，如果你说的这句话是真的，我就不用去了。”他说：“一定活不了，别说4岁了，40岁也不行。”他说：“你这一个空车也不行。”他说：“就没必要再拍了。”他说：“我爸说还活着呢，眼睛还睁着呢。”他说：“现在还睁着呢。”他说：“等一会儿就不行了。”我爸说：“求你了，你赶紧去吧。”然后呢，之后呢，他就跟着我爸爸来到医院。到医院之后呢，他看到我那个时候，我正好睡着了。我对妈妈说：“我妈妈，我很困。”我妈妈就说：“好，你睡吧。”就抱着我就睡着了。然后他一看到我，他就说：“这不是死了吗？”我爸说：“我爸看了一下，他说没有，他的肚子还在动呢。”然后呢，就把我叫醒。我还记得哪一幕呢？就是那个时候，我不是躺在那儿做的透视，我是站在那里做的透视。我就醒了之后，我就自己走上那个透视台，然后做了一个拍的片子。片子等了好久才出来。出来之后呢，医生看了半天，绕着看了半天，说了第一句话，他说：“没有压到吧？”当时我爸爸的泪水啊就夺眶而出。我爸爸说他的眼泪就忍不住的流了。为什么流眼泪？我爸爸也给我做了一个解释，就是在他看到从我肚子上压过去的那一刹那，他下了车，腿已经走不了路，在那大哭大喊呼求主的时候，他说其实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对他说：“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他说当时怎么可能没事儿啊？他想怎么可能没事儿啊？这个不是看错了，这个实实在在的从我肚子上压过去，我头跟脚都直翘起来，他怎么可能没事啊？但是当医生说没压到吧，我爸爸那个感恩的泪水就夺眶而出，他就知道是神保守了他的孩子。之后呢，我爸爸就跟他说：“他说我的肚子上都已经被两边的皮都被压烂了，就把我的肚子那掀开让医生看。医生说奇了怪了，他说骨头缝都没动。这是他的原句，跟我爸说骨头缝都没动，什么意思？就是我的骨里面骨头跟骨头之间的缝隙该多大还是多大。”是完全无碍的。那
太
这么
感
大
人
的
了。
事情呢，我在医院就住了一个晚上，就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回来了。但是呢，我们本家本族已经炸开锅了啊！坏事，这个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像这样的事情呢，虽然那个时候没有电话，没有微信呢，但是已经传得人人皆知。而且他们还彼此说什么呢？一定压死！别看他们信耶稣。别看他们当牧师的，他们还得照样被压死。还有人说，如果压不死，他家所信的神就是真的了。那我们都信，这是我们本家的人他们传的啊。这个压不死，那个奇了怪了，因为大家都亲眼目睹了被压的过程。所以呢，他们也不说看笑话的心态吧，就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吃瓜群众嘛，就是在等待那个结果。但是在那之前早晨，我回来的时候呢，就有人看到了，看到之后就传开了，说你看这么早就回来了，那可能抢救了一晚上没抢救过来嘛，这可能就是死了，回来了，所以就传开说，那都到他家里面去看一看吧，慰问一下吧。然后呢，我们本家的叔叔啊，这个至亲的人就来我家。有的人是一进大门，一进胡同，我家是有一个胡同，一进胡同就开始哭啊！哎呀，那是这显得亲呐，是吧？就开始哭啊，
热心了，然后，
这个是吧？很痛苦的那种表情。但是进到我家院子里一看，哎，我蹦蹦跳跳在那玩呢，4岁的孩子就是蹦蹦跳跳在那玩呢。哎，他们就看到这是老二吗？这个还是老大还是老三呢？我爸爸就告诉他们说，就是老二。就是从他肚子上压过去的，没事儿，是我的神，我们所信的主救他了。但是当时我的姑姑啊，我的大姑，我爸爸的亲姐姐，她就对我爸爸说了这么一句话，她说：“你别让他动了，你别让他蹦了，你别让他跑了，现在没事儿，过一会儿，过2天可能就不行了。为什么呢？她也给理由，她说拍片子只能看骨头。”那个肠子啊，有可能就已经被压烂了，只是现在呢还没有错位，还没有断掉。你这样让它蹦蹦蹦，然后呢，那个肠子就断了怎么办？ 他说你要让它长，不要让它动，让它慢慢恢复，长好了才可以让它下床。我爸一听有道理啊，这个
有
片子
道
只能
理。
看骨头，不能看内脏，不能看肠子，所以我爸爸又害怕又开始紧张，然后呢就把我压在床上不让我动了。你知道那天晚上我爸爸很晚才睡着的，我爸爸很怕失去我，他们一直在祷告说主啊，你要保守这个孩子，你要保守这个孩子。但是你知道那天晚上我爸爸睡着之后，他就做了一个异梦。什么叫异梦呢？就是他在睡觉的时候，很真实的看到了一个景象。他说不是一个梦境，好像一个很现实的，在现实里面一样。就是他看到，就用第三者的一个视野来看，就是他当时就跪倒在拖拉机的车头那儿，然后那个拖拉机呢就压在我的肚子上，我被压得两头翘，就还原了这个画面。那他举着手在那大声的在那祷告。当他注目去看这个画面的时候，他发现就在我的肚子上面，就在那个车轮子下边，有一双明亮的手，一个大能的手托着那个车轮子呢。哈
哇，
利路
你这
亚！
是什
因为
么？
这个双特别拯救的手、恩典的手、保护的手，所以我安然无恙。并且他看到这一幕之后，就有一个声音对我爸爸说：“放心，不要怕。”我已经救他了，这是原句话。而
们。
我已经救他了，并且呢，我长大，我有什么恩赐，我要在哪些方面服侍主，那个时候就告诉我爸爸了。所以在我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爸爸几百上千遍给我讲，我小的时候就告诉我，你长大要怎么服侍主，你有什么恩赐。我就在想，你怎么不跟老大这样说？你怎么不跟老三这样说？为什么老跟我这样说？因为他说他在异梦当中，神已经告诉他了。所以呢，第二天你知道吗？就把我放开了，说随便跑，没关系了。神说了，已经救你了，没事了。当然了，我爸爸内心当中其实还有一点阴影，所以我长很大，我当15、6岁的时候，我还不能坐拖拉机的，那个拖拉机车头我是不能坐的，我只能在车斗里面坐，不能上坐车头的，因为它里面还是有阴影的。
人
那，
太怕又掉下去了，
对，然后
那
呢？
黄博士，我想问一下啊，就是那么多的亲人，他见证了您这个又震又活、活蹦乱跳啊。这算是见到神迹了，我想他们都信主了吗？
啊，所以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
哦，好的。
我想说啊，就是，还有一个特别的恩典，我要再讲一下，就是不仅仅是我活下来了啊，我活下来，我安然无恙的蒙保守活下来了，而且我妈妈最后还告诉我说，她说生在你知道吗？你小的时候特别瘦，就是那个皮包骨头，就是你站在那儿那个肋骨啊，你根本不用去摸，你就能查得清楚，就瘦到那种程度。他说："为什么呢？就是你经常拉肚子，可能因为当时都喝凉水嘛，可能卫生条件也达不到，所以呢拉肚子。他说吃药打针都不好使，但是呢感谢主压了这一次之后，他说你再也不拉了。也就是我这一压，还患难当中有恩典，恩典当中还包括着恩典。但是
对
我想
对，
说，就是还有一个遗憾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那些。本家的人，他们说，如果压不死他家所信的神就是真的，我们都信的这些人，他们最后信了吗？大家觉得信了吗？你可以
该
在评
信
论
了
区
吧？
打出来，你觉得信了吗？
好，我们
他
观
们
众
是
在评论
信。
区打一下，来，我们互动一下。啊，没啊，这个有一个芳芳家长说没有信啊，哦，也说
这
没有信。
打没的，就是证明对世人呐、啊、有所了解。
很难，没有。
这些人最后你知道说什么吗？家人们，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他们说，可能压巧了，可能压巧了，你知道吗？他说没压到正地儿。
哇！
他们不是说没有压到，他们亲眼看到压到了，他不否认这件事情，但是他们说是压巧了，没压到正地儿，所以没压死。他说，另外他们还说了一句话，他们说如果再压一次压不死，我们就信。
天哪，主啊，
兄姐妹，
你赦免他们吧！
你知道吗？我爸爸不可能再压一次，在无知的情况下、无意的情况下被压，神暗中成为我们的保护者，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试探神。
阿
所
曼
以
不可试
我爸爸不可能说再去压一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人的不幸的恶心是多么的坚硬，当神迹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仍然不愿意接受。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信心的根基绝对不是扎根在神迹奇事之上的。神迹只是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让我们知道真的有这位上帝。但是有些人不信，被魔鬼迷糊了心眼，他们也不愿意承认。 但是盼望这个见证做出来之后，我要将荣耀归给我在天上的主，是他保守了我的生命。同时，也愿这个见证能够激励到你，让你能够看到你在多年以前，好吗？可能已经被你所遗忘的那个经历，不要忘记了，神把你从死亡当中拯救了出来。我常常说，如果没有主的爱，我30年前、34年前，我今年38了，我的生命早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我现在的骨头都有可能找不到了。但是，神格外的保守，使我存活了下来。所以我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我的爸爸妈妈一直告诉我说：“胜在你长大必须得服侍主。”我说：“我哥哥为什么不这么说？我弟弟为什么不这么说？我老是这样对我说。”每一次他都给我讲这个见证，直到现在还在给我讲。我说：“爸爸，你别给我讲了，我现在讲的比你讲的好。”因为他年龄越来越大，现在都70了，他老忘这个忘那个的。我说：“我听你讲。”我听我妈讲，我还听我舅舅讲，因为我舅舅也是传道人。我三舅他就对我说：“他说胜在呢，谁不服侍神都行，你必须得服侍。”他说：“谁服侍，就是他说就你服侍最不亏。”也就是他说我亲眼看见那个拖拉机从你的肚子上压过去，但是你得蒙保守还活下来，还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他说这是神对你特别的保守，所以你要好好的服侍主。所以呢，我多次多方的经过不同的人给我做这个见证，所以虽然我的记忆里面并不深刻，但是我知道在我的身上确实有神特别的保守，有神特别的爱。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属于他的，但是毕竟那个时候还小嘛，所以呢，小的时候还是很调皮的啊，也是偷东西啊、打架呀、脏话连篇呐、在家里不敢，在教会不敢，但是在学校。那就说不一定了啊，我就可以开始犯罪了，直到我14岁的时候，其实我生命当中又经历了一个奇妙的事情，就是我偷着跟我们同村的小伙伴一起去窑坑里去洗澡游泳，那个窑坑啊，那个窑场，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窑场就是烧砖的地方，他们为了烧砖呢，就会从。啊，就会挖土，因为挖土呢，就会刨很大很大的一个坑，那个坑到底有多深，谁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要挖土呢，就使劲往下挖，那个水就很多嘛。那我就跟着这些小伙伴就跑到了这样一个坑里面去游泳去了，但是我并不会游，他们就到一边游去了，那我呢就在边上玩儿。但是呢，当别人都离开我之后，我正在玩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我的腿被抓住了一样。那个地呀，就异常的滑，我记忆很深刻，就是那个地滑到像滑冰场一样的滑，是一个斜坡。然后呢，我就不由自主的往下陷，我就闷在了那个水里面。刚开始我还使劲往外游，但是没有用，一直往下滑。我就喝了水啊，我就喝了好几口水。当时我的心里面就在祷告，因为毕竟我是在基督化的家庭里面长大的，我知道该祷告，我也知道彼得最简短的祷告就4个字儿，叫主啊，救我。我没办法开口，但是我可以用心里面呼求。我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我在心里面就喊，因为我知道我溺水了，而且已经溺了很长时间，我就已经快不行了，已经弹，我在里面已经快绝望了。我觉得，但是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在水里面，我听到了一个很清脆的孩子的声音，说：“爸爸，我去救他。”然后我还听到了一个落水的声音，扑通就落到那个水里面去。然后呢，就从水里面我就。就有一只手拉着我，然后把我拉了出来。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被拉出来之后，其实我还是有意识的啊。那个时候我又看了一眼，这个孩子只有9岁10岁的样子，就是光着身子，然后把我从水里面救出来。当时呢，因为我被呛水，我在那咳啊，在那吐啊，我没有精力去关注他，只是我瞥了一眼。但是当我反应过来，我再去找这个孩子的时候，我找不到了。我一直想找到到底是谁把我救出来了。我要好好感谢他，最起码我们要交个朋友啊！我还比他大几岁呢，我要好好的认知道这是谁。就我就在那转呐、看呐、我都不知道是谁把我救出来了。这件事情我没有敢跟我父母说，因为我是偷着洗澡，我怕挨打，所以我一直没有说。直到我上了神学，有一次过年的时候。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很习惯的在，就围成一圈啊，然后去诉说神的恩典。那一次呢，我就把这个事情啊讲出来了，反正我想着也不可能再打我了，然后呢，我就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了。 我说我很想找到这个人，到底是哪个村的？他把我救出来了。我说我要感谢他，我要找到这个人。最后我妈妈就流着泪对我说：“她说孩子啊，她说你不用找了，她说这个是神派天使把你从深水里面救出来了。”当我妈妈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我恍然大悟。对，
儿子，是神
对。
的儿子下来救了你
对，
们，
我就，
感谢主。
对，神又把我从那个深水里面把我救出来。对，然后呢，直到我24岁，我还有一个特别的经历是什么？就是24岁的我，那个时候已经神学最后一年了，我马上神学该毕业了，这个是09年。09年的6月6号，我在一次走夜路的时候，然后就被拦路抢劫。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遇到过抢劫的事情，而且呢，他们不仅抢劫，而且他们是持刀抢劫。上来之后呢，一句话都没说，也说了一句话，他说：“别喊，不然捅死你。”然后呢，之后就把我按倒在地，把我的钱包、我的手机。掏走之后就跑掉了。这4个孩子跑掉之后呢，我就觉得我浑身发热。当时因为6月6号嘛，是夏天，我在武汉，那时候我在武汉，是在长江边上，我就穿了一个短袖。当时我一摸，我的身上黏黏的。然后呢，我透过路灯一看，全是血，手上全是血。当时我的思想。就告诉我说出事儿了。当我意识到出事儿的时候，另外一个思想就出来了，什么思想呢？就是对神的埋怨吧。我就在想，我说主啊，我爷爷是牧师啊，我爸爸是长老啊，我现在是神学生啊，我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呢？你知道大家懂我要想表达的意思吗？我说这事儿出在任何人身上都不能出在我身上啊，我可是我们全家侍奉你的，怎么能够让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呢？正当我想要埋怨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神就给了我一节经文，不是一个声音，是一节经文，就进入到我的脑海里面，直到伴随我在手术台上，在病床上，一直都是这节经文，直到我神学毕业，在我的留言册上写的也是这节经文，是罗马书8章28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这句话进入到我里面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埋怨、那个惧怕全然消失，就是完全没有了。我也反应过来之后呢，我就赶紧往大路上走，因为从长江边跨过绿化带到大路上大概也需要个20秒。我说我要去医院，我要去治疗一下，看一看。那当我走到大路上的时候，你知道吗？我1秒钟几乎都没有等，这个时候。就来了一辆出租车，正好停在我面前。我一招手就停下来了。我对师傅说：“我说师傅啊，我被抢劫了，我现在没有钱，我被捅了几刀。我说能不能带我去最近的医院呢？”当时那个师傅说：“快上来，快上来！如果我碰到一个不愿意宰这样的客人的，那就活不了了。”他就说：“赶紧上来！”我就上了车，大概3分钟、4、5分钟啊，就到医院了，叫武汉市第三人民医院。如果知道的就知道这个医院在哪儿，就在长江边上，3、5分钟我就到医院了。但是呢，我已经下不来车了，因为最后我才知道我是被捅了4刀。在车上这3、5分钟，我流了很多的血，然后呢，以至于啊，我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就根本站不住，所以又推了，在里面又推了一辆车出来，把我扶在那个车上，推着我就进到了急诊室。到急诊室之后，我的胸腔里面完全是淤血，已经挤到我的肺不能再动，以至于我的呼吸是这样的，就是，就是这样，就是一次吸那么一点点的呼吸，但是我的思想，我的大脑是很清晰、很清晰的，就是意识是非常清楚的。当时那有个大夫呢，就也没有打什么麻药啊，就直接戴了一个手套，就直接来探我的伤口。我的肚子上有捅了2刀，然后都直接照着那个伤口就把指头伸进去了。当时我看着我就觉得 会不会疼？但是其实一点都不疼，因为那个时候伤口还是麻木的状态，你知道吗？被捅了之后，我没有感觉到疼痛，一直没有感觉到，直到被手术的时候，我都没有感觉到疼痛。然后呢，医生捅了两下，摸了两下之后说：“赶紧送到手术台上吧，两刀都透了。”他这样摸，我才知道啥意思。他在摸摸是，如果没有透的话，他就消消毒，缝起来了。但是如果肚皮被捅透，那内脏就有可能出问题，所以呢，必须要手术了。所以我进入到手术台，我躺在手术台上啊，有一个大夫过来，还给我补了一刀，在这个地方啊，在我的这个心脏的这旁边，就是拿了一个这么长的一个刀，中间是空心的啊。然后我打了麻药之后，又捅进去，给我放了好多的血出来。原来他是可以把我胸腔里面这个血啊全部放出来。放完之后呢，他就说现在可以呼吸了吗？我说哎呀，可以了。之后呢，他就出来了，因为其他还有手术，可能我还在排号，又给我输血什么的，检查。我在手术台上，反正有一段时间是自己就在那躺着的时候，你知道吗？因为那节经文的原因，一直在我脑海里面，我就不害怕，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得
我
益
说我死
处。
不了，我如果死的话，我4岁就死了，我14岁就死了，我不可能等到24岁，我还没有神学毕业，我马上开始为主干活了，主让我死了，那他救我的意义何在呢？对吧？我就说我死不了，但是呢，你知道吗？我在手术台上竟然这样祷告，啊，可能比较调皮啊。我祷告我说：“主啊，我知道我死不了，但是能不能把我的灵魂带到天国转一圈啊？哼，让我在天国转一圈之后，我回来，我为你做见证。主啊，再把我的灵魂带到地狱里面转一圈，我回来我也写一个叫天堂与地狱什么的。”很遗憾，我的祷告并没有蒙垂听，哈哈，因为我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最后医生过来了。医生过来之后就给我扣了一个像吸氧气的罩啊，就扣在我的嘴巴上，然后他就对我说：“使劲吸。”他就数一二三，等到我吸到第三口气的时候，我就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原来那是麻药哈，我被全麻了。
麻药，
啊，那是麻药，然后我全麻了之后，我8个小时的手术，我被开肠破腹啊，然后。我这内脏，医生告诉我，所有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检查了一遍。我的肠子被缝了几针，我的肝儿也被缝了几针。所以我常跟弟兄姐妹开玩笑说，我连我的内脏都是见过世面的，我全
见
部
过
都拿
世面。
出来检查过。
您这个就是真正的心造的人呢，
心
连
造
脏
的
器
人。
器官都是心造的。
然后我的肚子上还有一个很大的伤疤，等到我醒来的时候呢，是把我抬到病床上的那一刹那，我醒过来的。之后呢，那个主刀医生就带着大夫们都来探房，来探病房。然后那个医生就对我说啊，他说你的命真大。他说你知道吗？3天前有一个人被捅了一刀死了，没有抢救过来，但是你被捅了4刀，而且刀刀致命，但是你还活下来了。但是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想让我感谢他，就是他的医术了得，他把我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了。当然，我要表示感谢。当然，他走了之后，我躺在病床上，我就在想，我说主啊，是我命大吗？是我大命吗？我小的时候，你知道我本家的人都叫我大命，因为拖拉机压的那一次没有压死嘛，就叫我大命。我说主啊，一刀捅不死是大命，2刀捅不死是命大，3刀4刀捅不死，刀刀致命捅不死。我说主啊，这哪是我的？命大呀！我说主啊，这都是你的恩典大呀，这都是
你
你
看，
的爱大呀，所以我特别特别的感恩主，又一次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直到我可以坐起来，一个礼拜之后啊，我可以坐起来，我可以开口唱歌的时候，我就天天唱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如果没有主的爱》。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会唱的，这首歌是小敏，写的歌啊。如果没有主的爱，很简单，但是我就
要不您
天天
唱
唱，
唱？
我就天天唱。我可以唱一下，你知道
好好好。
我两边我在中间，我们病房里面一共有3个病人，我两边的那个病友都不信主，但是最后这首歌都会唱了。那如果大家有跟我同样经历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唱这首歌。如果没有主的爱。如果没有主的爱，我的生命早已不存在。如果没有主的恩典， 哪有我盼望的今天？坐在主你的面前，泪水湿了衣衫，想起主对我一生的恩典，我的心中感慨万千，想起主对我一生的恩典。天主啊，你的慈爱无限，所以我就天天唱这首歌。我要告诉我自己，我的生命是主再一次的保守得以存活的。魔鬼想害死我，想每一刀都把我置于死地，但是神每一刀允许临到我，但是却意外成为我的保守，让我享受了意外的平安，因为他总是可以化险为夷。所以每一个伤疤，我是疤痕体质了。然后每一个刀口，每一个伤疤，其实都是恩典的记号。我每一次洗澡的时候啊，我摸到这个伤疤，我就会告诉自己，就是我的生命是主给的。
们真是
我
这样。
要，对，我要把我这个主给的生命要献上给他。无论服侍的道路有多少的挑战，都必须要走下去。
神的恩典真的是无以回报啊！
对，因为如果没有主的爱，我的生命早就不存在了。所以现在我还活着，就是主的恩典，所以要为主而活。然后大家你知道吗？我在武汉第三人民医院住了35天，住了35天，每一天都有人来看望我。我其实我的老家是河南的，我是河南开封人。如果我在老家住院，因为我爷爷的原因，我爸爸的原因，肯定会有很多弟兄姐妹来看望我，这个不足为奇的。但是如果我在武汉，在湖北这个陌生的地方，我在那儿住院，怎么会有人来看望我呢？但是你知道吗？这35天，每一天，神都派他的使者来看望我，很多弟兄姐妹来的人我都不认识，但是他们听说之后，就从各地来看望我。我知道这是主在用这些人的爱来安慰我。四个孩子伤害了我，神就用无数的弟兄姐妹来安慰我。来的时候呢，还带了很多好吃的啊，香蕉啊、橘子、苹果啊、牛奶啊、酸奶啊，什么东西都有。但是我也吃不了啊，所以我床边全是礼物。那怎么办呢？就是，后面来的那一波人把前面那一波人来带的东西都带走，因为最多一天，你知道有多少人来看我吗？就是最多一天。可能上100人来看我，就是一波
哇！
十几个人，一波十几个人，就是后面那一波把前面那一波挤走了，就这样的一种状态。那我的病友就告诉我说，他说你爸是干什么的？没人的时候就问，他说你家是干什么的呀？怎么这么多人来看你？因为他们都没人看。我说我爸是农民，他说别开玩笑。我说确实是农民，但是我还有一个身份叫长老。我说我们是。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我大多不认识，但是他们都来看望我，是因为我们都同有一位主。我就跟他们讲，我还记得很多阿姨给我旁边的一些阿姨就给我送什么呢？就给我送什么排骨汤、鸡汤、羊汤、什么牛肉汤。一个记忆最深刻的是有一个老姨给我送的鸽子汤，每天送了一个礼拜，他说他是买最好的鸽子给我煮好，他说现在给你送过来还热，趁热喝。我说等一会儿，他就不行，现在喝。就那个老姨看着我就让我喝，他说你要喝了这个鸽子汤之后呢，他说那个伤口以后啊，就阴天下雨的时候就不会痒。那感谢主，我的伤口从来没有痒过。后来我也找过这个阿姨，我想找到她表示感谢嘛。但是呢，我试着找了很多次，也打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都没有找到。直到有一次我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我想去找到这个姊妹，求你带领我，让我找到她的时候，主就给我另外一个意思，说你不用再找了，你要感谢的不是她，你要感谢的是我，你好好的服侍我，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感恩。
是的。
我就恍然大悟，我说我感谢的不是人，我要好好的服侍你。对，所以我就立志啊，把自己的身体献上给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在问自己，我说主啊，你让我经历这样的事情，到底要让我学什么？啊，要让我得什么？以后要让我做什么？ 你让我经历这个事情，在世人来看绝对不是一个好事情。但是神呐、啊，你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你让我得什么益处呢？我就求问神。那第一方面我找到了，就是我的生命是神给的。我立定心智，神学毕业之后走全职侍奉的道路，无论怎么样，我会走下去的。这是第一个，我的生命是神给的。第二个呢，就是，哎，让我对年轻人开始产生负担，因为那四个孩子第三天都被抓住了，就已经被抓到了。我们还上了法庭，因为我是拦路抢劫致我重伤，我法医鉴定为重伤。然后我看到这四个孩子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一点恨意都没有，你能相信吗？我一点恨意都没有，可能神把我这个创伤给我拿走了。但是我却心生怜悯，因为我看到一个14岁，一个15岁，一个16岁，一个17岁，因为上网没有钱，于是心生歹念。四个人一商量说：“来，我们去抢劫。”一个人买了一把弹簧刀，抢的第一个人就是我，正好遇到了我，把我抢过来的我的钱包里面钱就100多块钱，然后拿去就上网去了。抓的时候就是在网吧抓到的，原来都有摄像头，全部被录下来了。这个民警告诉我。在休庭的时候，我就对跟法官说：“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神学生，我说我不可，我现在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我希望他们不要坐监狱，蹲监狱。我说能不判就别判了，能轻判就轻判点儿，不要让他进去之后学了更多不好的事情。”然后等到在开庭的时候，那个法官就很生气，生气的不是对我了，对这四个孩子的家长，因为四个孩子的家长是8个父母都在现场。他说：“我没有想到的是，被害人可以过来替你们求情。”他说：“但是我没有看到你们四个孩子的父母，8个人没有一个人过去给他说一个对不起，关心一下都没有。”他说：“小孩不懂事，你们大人也不懂事吗？”然后就最后当然也都判了，一个判了3年，一个判了2年，一个判了1年半，一个判了1年，因为都是未成年人，按照这个保护法，但是也可以判刑了，然后判的比较轻。但是如果成年人，好像按照律法是拦路抢劫致人重伤，可以判10年起步的。那最后我就离开了。但是这之后呢，我开始对年轻人就开始产生莫名的负担，就是我看到年轻人，我想多看两眼。你知道，有的教会年轻人很少，有的就小姊妹，我都怕我看两眼把她看不好意思了。但是那个心我就觉得，哎呀，你有年轻人多好啊！我在神学院最后一年，我在武汉光谷教会和国光这两个教会从零开始就建立了青年团契，这两个教会的青年团契都是我过去建立的，一年建立了两个。然后神学毕业之后呢，回到老家教会也开始建教会，就是也建了这个青年团契。因为我到教会我说咱们教会有没有青年团契，他说有，然后我参加了一看，平均年龄在45岁以上，45到50岁。我说这哪是青年人嘛，这是中年中老年了都。他说
青年人，
这都是我们的青年人。我说不是，我说的青年是18岁到35岁，最多到40岁。他说那没有。于是我们就开始建立青年团契。那些年我基本上暑假寒假都是在各地去开各种的营会，青年的营会所以呢就一直在这样服侍，直到我19年离开了老家到了山东，我建立的教会90%都是年轻人。直到现在我在牧养的弟兄姐妹所关注的也都是年轻人，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跟那一次的经历，24岁的经历是有关系的。神就把那对年轻人的负担就放在了我的里面，而且我在跟年轻人在分享的时候也好，或者交朋友也好，关系都打得特别好。我特别向神献上感恩。那我还在问神说：“主啊，你还要让我做什么？”哎，我就发现我去安慰、去探访那些卧病在床的人，就特别有恩典。就是因为我也躺过病床，我再去安
对。
慰他们的时候，哎，他们就愿意听我说，因为我说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原来是为了让我可以去服侍到那些特别有需要的同工弟兄姐妹，不至于像某些人，因为我跟一些你知道跟一些年长的同工去探访过人，他们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他们说你出车祸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犯罪，上帝惩罚你，让那个人就心里很受伤，还说什么呢？你如果不悔改，下一次比这一次还严重。我就
天
觉得你怎
哪！
么能说这样的话，一点都不造就人啊！好像你很属灵，好像他犯罪，上帝就责备他，就惩罚他。那你不犯罪了？管教的是儿子，不管教的是私自，你怎么都不被管教呢？我心里想啊，也不敢说，因为他们都是我年长，但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好像犹太人的观念一样，就是一个人落到疾病、患难、痛苦当中，好像这人犯罪招致的报应一样。但是我对这些人的话，我往往没有什么责备啊，我就是。 陪他一起啊，听他分享，然后跟他分享见证，跟他一起啊，一起欢笑，一起流泪就好了，为他祷告。我就是跟我这个经历是有关系的。对，另
是。
外一个我就在问我说还有什么呢？就是要分享主的爱吧，因为刚刚主爱我，他又派那么多弟兄姐妹来爱我，所以我一直是在神的恩典当中长大的，所以我想我要成为那个爱的管道，就是盼望神的爱能够从上面浇灌在我的生命里之后，就从我的生命里面再流出来。神给我爱，我再给别人；神再给我，我再给别人。就这样，神再给我，我再给别人，就成为一个爱的管道。无论走到哪里，把神的爱分享到哪里。
感谢
对，我的
主，
生命是主给的，所以将荣耀颂赞那些生命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主。感谢主。
感谢主
好，我
哇！
见证就分享到这里吧。
我相信有很多家人跟我一样，真的是觉得意犹未尽哦，因为这样的见证太真实、太震撼。而且我们听到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感恩颂赞神，另外一方面我们是真实的要知道，我们无论做什么是无以回报的，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唯有在神的面前，真的是告诉神说，我愿意把我自己全然的摆上，全然的被你使用。我们真的是看到了乔牧师他自己本身对神的那个回应，也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感谢主，有请孙雅各牧师来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
我
告。
们一起有一个总结，然后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感恩听见黄牧师的见证，我相信没有人的心是不被震撼的。所以，如果没有主的爱，我相信今天在这个世上所有的事情都会成空。因为神就是爱，没有神就没有爱，有神就有爱。但是神的爱要透过我们做一个赐福的管道，这就是我今天听见黄牧师的见证，从4岁、14岁、24岁，看起来是一个巧合，不是巧合，而让他所经历的所有的这一切是没有办法用口舌来描述是他生命里面一个奇妙的改变。这个改变是神赐给他一个饶恕人的心关怀人的心完全没有抱怨的心。愿我们等一下有更多的人能够一起来回应这样的一个爱，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在今天的见证中，我们经历到主，你是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我们所经过的路径都滴下之油。主啊，你让我们经过了死亡，经过了死荫的幽谷，经过了各样的苦难，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我们，从火中行过也。必不被烧哦，主啊，你让有千人的扑倒万人都不能存留的时候哦，主你自己大能的手托住了黄牧师哦，主啊，他知道你差遣天使来拯救他你更让他经历了主你给他的格外的恩典，在他的诗歌中我们感受到无比的大爱。主啊，你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也能够像黄牧师所说的他知道生命是神给的他对年轻人是有极大的负担，因为恩典是出于神的，他能够安慰那些在卧病在床的人，并且他成为爱的管道。感谢赞美主我们祷告祈求仰望，就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那接下来呢，我来做下一期的预告啊。下一期的节目在下一周同一时间，2024年美西时间是12月2号，周一晚上8点，北京和台北时间是周二中午12点。我们将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刘心如姐妹啊。刘心如姐妹是一位红极一时的中国流行音乐歌手，曾荣获许多中国以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心如姐妹曾经长期被抑郁症困扰。后来又患上了乳癌，但是呢，神医治了他。 也让他在苦难中受训，使他的歌声成为许多正在经历苦难人中的安慰和帮助。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来听他下一期的故事《赞美一代替忧伤之灵》。如果有朋友们想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呢，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荧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邀请您加入到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来见证神的荣耀。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如果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入到 LINE。所有的加密故事在 YouTube 油管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都可以观看，请您订阅、收藏、分享。在国内呢，我们也有网页可以观赏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邀请您赶快进群。我们各个群组里面，您都可以随时看到往期嘉宾的视频。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